师父叫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，万一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？控制不住自己想发脾气的时候，刚刚跟你们说保持身口意清净，什么意思？想发脾气的时候身体不要动，你就不会冲动，嘴巴不要讲话，你就控制住自己了，意念不要乱想，不管他骂什么，对你怎么样讲，脑子干净，不要去想，嘴巴不要讲话，憋住，任何行为都不要有，你就是慢慢的在化解恶缘。要用自己最大的勇气去面对和超越自己内心的阴暗面。凭什么？这个世界你知道什么叫有理，什么叫没理的？这个世界你知道什么叫你认为有道理，别人没道理啊？全是为我所用。当你觉得有道理的时候就有道理，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没道理的时候可能就是没道理。所以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身体上的毛病，修出身心的光明点。光明点是什么？正能量。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想想他曾经也帮助过我。当这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其实我们都是手足同胞，这就是你的光明点，你才能用慈悲心来学会包容众生，要包容别人。如果你的母亲做错事情，你会原谅；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事情，你会原谅。为什么同样一个跟你母亲一样大年纪的人，他做错事情你不能原谅他？为什么跟你一样孩子一样大小的一个年轻人，他做错事情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？这就是不懂得包容众生。所以在人间善恶中才能提升自己，因为你在善良当中知道什么叫善的，你会改变；在恶的事情当中你也知道什么叫善的，你以后也会改变。当你改变了，你就是在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永远是正确的，可能你永远陷入在家庭的争吵当中，你觉得你每一句话说的都有道理，你已经陷入在功高我慢之中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执，我对的，我永远对的，没错过。所以你就永远不能自利利他，因为你的执着你根本帮不了别人。所以要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人家怎么想你怎么去帮助别人，能够让别人开心是你的快乐，能够让别人安心那是你的责任，能够让别人幸福那你一定非常的满足呀。所以人要学会这样，所以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你才能自利利他。所以在佛教界经常讲要学会尊师重道，视师如佛啊。这个为什么要视师如佛？有道理啊，因为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的师父的道德，这个师父你愿意跟他学的，好，你跟他学。 如果你今天视师如凡，你觉得你的师父像凡人一样，你必定会寻找师过，叫必寻师过，你就整天会找师父，这个地方不对，那个地方不对，然后呢，由此轻法。过去在庙里，很多小和尚啊，对自己的师父视师如凡，觉得他像凡人一样，你肯定寻找他的过失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会从师父这里学不到好的东西，由此轻法，也就是说你开始不尊重佛法了，容易走偏了。这就是济公活佛，他在人间这么除恶扬善。你看看有很多的，他们觉得不尊重他，他不像师父。你不了解，你不了解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条条大路都能通佛海啊。所以你轻法了，你轻视师父了，自障的成就，你的自己的障碍就开始成立了，就是就，就是已经有了，就成就。所以过去讲常想师父的功德，你自己会有功德。我师父很好，经常在做功德，所以我自己，你自己也会有功德。佛法界讲常念众善，己念亦善，你经常想到别人的善良，你的念头一定很善良。你的嘴巴里经常说人家不好的人，你说你的意念会好吗？因为你脑子里都是讲的别人的不好，那么你脑子里装的不就是不好的东西吗？很正常的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常念众恶，己念必恶。你一个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别人的恶的地方，别人不好，你自己的念头必定是恶的。佛经上讲的。所以经常施善，这个人会行善，常思行善，己必有善，自己必定心里面有善良。今天师父跟你们讲，经常想着你师父的功德，你会得到三宝的加持。因为你们跟着师父学，你们经常想我们的师父有功德，所以你们自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。三宝的加持力非常厉害，所以为什么师父跟你们说尊师重道特别重要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去读书，你连自己给你上课的老师你都不尊重，你说你能上个好课吗？所以尊敬师父，三宝敬入。所以古时候庙里面一个小和尚，一个沙弥，他尊敬自己的师父，三宝就在他心中。佛法上三宝，我问你们，尊敬师父为什么三宝敬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佛法僧视师如佛，师父心中有佛吗？有，你尊敬师父，你心中有佛。师父是不是执法人？他在教你们学佛，教你们懂得佛法，是不是佛法有了？对不对啊？以身作则，守戒的师父，你就是等于跟着一个僧人， 你三宝一定会进入，自障消除，自障消除，自己的障碍就消除了，佛佑天下。为什么说佛佑天下呢？实际上你是不是天下的人呢？你尊敬你的师父，你自己的障碍消除，你是不是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啊？所以由师父的功德加持到自己的功德当中，所以一个人尊敬别人，你会得到别人的尊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你今天赞叹佛的功德，赞叹师父的功德，你这个人就会有功德。那个稍微跟你们讲深一点点啊，刚才这个已经算非常非常啊浅的了啊。师父接下来跟大家稍微讲深一点点，觉受，因为佛的意思就是觉者，佛的名字就是觉者。那么觉受细微，一个人的感觉如果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又是非常的微妙，你感觉到这件事情不好了，你会受到很细微的心灵变化和行为变化和思维变化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跟这个人第一次认识，你跟他没讲几句话，你会感觉到，然后你感受到细微的变化，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喜欢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人有毛病，或者我觉得这个人我很喜欢跟他交朋友，这个就叫觉受细微。因为啊，你内心中的光明，内心中的光明存在，它会帮助你来悟进悟道。所以你对这个环境好不好，你觉得会不会出事，悟进环境，然后呢悟道。你一个人对学习的环境你都不能够理解，你根本不要说能够悟道。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环境不是你学佛人的环境，你觉得不开心的话你一定不会悟道。你今天觉得你跟着这个师父不开心，学不到东西，你悟不出道理。心灵法门传道，大家的耳朵当中有很多人说，过去我都听过佛法，我也知道很多佛法，但是从来没好好修过。为什么？境界呀，没有到这个境界呀，你哪来的开悟到自己的光明心啊？你没有光明心，你能悟出这个境界，能悟出这个佛道吗？所以觉受因为会改变的，因为人今天对你好了你感觉很好，对你不好了觉受它会改变，觉受改变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今天对他印象好，是不是过两天会对他印象不好啊？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相互之间爱得来死去活来吗？结果结了婚没几年，最好他早点死去了，你活着也不要回来见我，这个死去活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感觉在变化，你所受的环境在变化，你人一定会改变的。所以悟道，只有悟道它是不容易改变的。当你我今天心中有佛了，有菩萨了，我的内心不容易改变的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悟道不容易改变，要把佛法的深奥的理论变成实践显化出来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师父跟你们说六波罗蜜，对不对啊？在家里，哎呦不能睡懒觉，哎呦赶紧起来， 做做饭做做事，抓紧时间，然后节省时间念经，这叫精进波罗蜜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老公讲你了，不开心了，单位里不开心了，哎呀，我忍耐，我是学佛人，他没学，他骂我没关系，我不骂他，我能够忍辱。你就是拥有了忍辱波罗蜜。师父讲的这些都是把佛法深奥的理论变成实践显化，听懂了吗？所以内外可以相互融入。内是什么？内是修你的内心，外就是外环境，你也要修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天天在家里念经，你老公不相信的，你这个外环境对你不好，所以你不单单自己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修，你还要每一天像菩萨一样对他好得不得了，让他感受到你学佛之后你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，让他感动，他也帮你一起烧香念经了。这个时候叫内外相互融入，然后得到正悟，你就是真的学佛人。大家听懂吗？所以一个人悟道悟性，还有一个最深层的内心的一种禅，它不在外面，不在中间，不在里面，它在哪里啊？它哪里都没有。它不是说你今天在外面环境碰上了不开心了，哎呦，佛法来了，教导我要开心。今天我心里想不通了，这件事情我想想通吧，哎，我佛道又来了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呢，啊，真正的不行了，哎呀，佛性来了，我要善良，我要慈悲。然后慢慢的，你觉得，哎呦，我想通了。实际上，你要记住，佛法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，永远不会变的。你这个才叫悟道。所以觉受是什么？觉受是不就是告诉你们，你在修行当中，你的身体的感觉，你的心灵对佛法的感觉，你气场的感觉，当你身体的心和气场不变的时候，你这个受那是悟道。当你身体的感觉和心灵的感觉啊，和气场的感觉你变了，你这个人就没有得到觉受。实际上人的感觉很敏感，人会知道对方想什么，对方对你怎么样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觉。当你有这个觉的时候，你才会悟道，你才会哦，我悟道了。所以人家说我悟到了这件事情了，是叫悟道。觉受呢，是一种深层的意思，受是一种深层。所以人家说受苦有好几种受苦，肉体的受苦都是外面的受苦，就是我们说的外面。比方说你腿摔伤了，皮擦伤了，流点血了。这些都是外面的受苦，这个不算受苦。最受苦的是什么？内心的痛苦，解脱不了，放不下。所以生到最后，一个人生到最后完全拥有了不变的感受。比方说我今天学佛学到之后，我明白了，哎呀，真的是佛法不会变的。一个好好的人学佛学到后来，他会觉得佛法没改变。你看看2500年前我们佛陀的那些佛法，到今天我们还受用，它变了吗？它没有变过。那么人为什么有的人学得好，有的人学不好呢？那不是佛法的变化，而是人在变。听懂了吗？ 就像很多人一样，婚姻没变，感情变了。所以佛法的融入，你一定要觉悟到，佛法不会轻易改变。我今天找到了佛法这条路了，我就一定走下去，我靠着观世音菩萨，我一定能成功。我今天靠着观世音菩萨，我一定能悟道。那师父讲一个佛法的道理给你们听听，你们就知道，只要坚持这一条，你一定能成功。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不要看得太重，你只要对别人好，能感动上帝。很多人为什么会半当中不好的，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，我凭什么对他好？他这么害我，凭什么我不害他？他这么骂我，给我眼看，我为什么不这么报复他？这就是人。菩萨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这么慈悲的对你好，所以你不要去相信他会改变，因为你不变，对方才不变，你变了，对方才会变。所以佛法的不变，才会让你们永远的悟道不改变。